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10月28号星期四，以下是美国之音的国际新闻。路透社星期三报道，据知情人士同一份台湾的国家安全备忘录披露，中国已经向台湾极具影响力的摇滚乐队五月天施压，要求他们在下个月台湾总统大选前发表亲中言论。路透社所见的台湾国家安全备忘录显示，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已经要求五月天公开表态北京声称的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的讲法，并配合中国对台的媒体宣传。今个月较早时发表的这份备忘录孕育了台湾当局收集有关中国政府活动的情报资讯。五月天是中国市场取得极大成功的台湾艺人团体，不过随着北京加大政治压力以维护他们的主权主张，中国市场对台湾的明星来讲变得越来越具挑战性。两名正在调查这件事的台湾安全官员说，为了向这些摇滚明星施压，中国当局在12月宣布对五月天展开调查。之前中国社交媒体上曾经指控五月天近期在中国举行的一场演唱会当中有假唱的现象。五月天的经纪公司相信音乐对此并未回应置评请求。相信音乐之前否认五月天在11月在中国巡回演唱期间假唱，因为这个在中国是被禁止的。负责监督广电总局的中共中央宣传部和国台办未回应置评请求。一名直接了解情况的消息人士说，中国当局要求五月天提供不特定的政治服务，但是五月天并没有同意这项要求。这名知情人士说，作为回应，中共当局以假唱调查和罚款去威胁该乐团，并且说如果他们不合作就必须付出代价。目前中共还未公布对五月天的调查结果以及相关的处罚。北韩官方媒体在星期四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已经命令他的军队、军火工业和核武部门加快战争准备工作，以应对他所称的美国前所未有的对抗行动。据北韩的朝中社报道，金正恩在星期三举行的北韩执政党重要会议上提到了新年政策方向时，还表示平壤将会扩大和反帝国主义的独立国家的战略合作。朝中社说，金正恩为人民军和军火工业、核武和民防部门提出了进一步加速战争准备的战斗任务。北韩一直扩大和俄罗斯等国关系，华盛顿指责平壤向莫斯科提供军事装备用于和乌克兰的战争，而俄罗斯就提供技术支持帮助北韩提高军事能力。报道说，金正恩还在会议上制定了新年的经济目标，说这个是完成国家五年发展计划的决定性一年。拜登政府在星期三宣布，根据现有的总统授权，最后一次从美国库存当中提取为乌克兰提供的武器和军事装备，未来对基辅的援助将会由国会决定。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声明当中说，这项价值2亿5千万美元的一揽子计划包括防空弹药、高机动火炮火箭系统海马斯的额外弹药、155毫米和105毫米火炮弹药以及反装甲弹药。布林肯说，美国的援助对于支持美国的乌克兰伙伴捍卫自己的国家和自由，抵御俄罗斯的侵略至关重要。他又说，这些武器和装备根据之前由乌克兰直接提取而提供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约翰·柯比上个礼拜说，拜登总统正计划在12月再提供一项军事援助计划，但之后的援助需要在国会达成协议，而国会达成协议的前景还未确定。柯比12月18号表示，当这个援助完成之后，我们将不再拥有补给授权，我们需要国会立即采取行动。布林肯呼吁国会对乌克兰的新援助迅速采取行动，通过帮助乌克兰保卫自己并确保他们未来去促进美国的国家安全利益。纽约时报在星期三对 OpenAI 和微软提出起诉，指控这两间公司的人工智能模型侵犯了该部的知识产权。根据美国之音看到的诉状说， OpenAI 和微软创建的人工智能模型使用了几百万篇纽约时报受版权保护的新闻文章去训练生成式 AI 聊天机械人。这些聊天机械人又回过头和纽约时报竞争可信赖资讯来源地位。这一宗诉讼标志着美国主要媒体开启先例，指控开发 ChatGPT 等人工智能工具的公司。这宗案亦凸显出新闻机构在过去一年对生成式 AI 衍生的新闻、金融和法律影响的质疑。 虽然诉讼仲未提及具体的金钱要求，但他表示被告应该对几十亿美元的法定或者实际损害负责。诉讼话，被告试图搭《纽约时报》在新闻业的巨额投资的便利之车，并且声称 OpenAI 和微软正无偿利用《纽约时报》的内容创建替代产品，并且夺走他的受众。OpenAI 的一名发言人话，该公司尊重内容创作者和所有者的权利，并致力于和他们合作，确保他们从人工智能技术和新的收入模式当中受益。发言人又补充话，我们同《纽约时报》的持续对话富有成效，并且具有建设性，因此我们对这个事态发展感到惊讶和失望。我们希望能够找到一种互惠互利的合作方式，就好像我们同很多其他出版商所做的一样。《纽约时报》在诉状当中话，他们在春季和微软和 OpenAI 联络，表达了对他们的知识产权使用的担忧，但后续谈判未有成果。微软并没有立即回复美国之音请求置评的电子邮件。今年9月，包括约翰·格里十曼和艾琳·希尔德布兰德在内的几十名著名作家亦提出了类似的起诉，指控 OpenAI 未经许可使用他们的书去训练 ChatGPT， 侵犯了版权。媒体机构和科技巨头的斗争亦发生在其他国家。美国之音今个月较早时候报道，83间西班牙媒体机构联合控告脸书公司的母公司 Meta 未经同意使用用户个人资料，帮助他们在广告市场取得不公平优势，并且索赔6亿美元。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星期三警告以色列，伊朗或者他的盟友将会采取自卫行动，为他们的高级指挥官穆萨维遇害报仇。根据伊朗官方媒体报道，这名将军星期一在叙利亚首都附近的以色列飞弹袭击当中丧生。目前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在加沙造成的地区紧张局势加剧。近年来，以色列军队对饱受战争游轮的叙利亚和伊朗有关的目标发动了几百次攻击。以色列军队表示不会对外国媒体的报道发表评论。穆萨维是伊朗革命卫队外国行动部队圣城军的指挥官，他的尸体被带到伊拉克，在十月派穆斯林圣地举行丧礼。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呢一节时事经纬环节。我哋喺9点到11点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
40米。
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
喺呢一节嘅时事经纬环节里边，我哋会先嚟讲到专家评论2023年香港大事回顾，多项国际排名大幅下跌，或影响联通国际嘅角色。2023年即将完结，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在网台节目邀请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去评论过去一年香港大事回顾。他们关注香港在多项国际排名大幅下跌，尤其最近公布的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的排名大幅下跌到46位的历史新低，其中言论集会及结社自由的跌幅最为明显。杨建兴分析，这项调查反映出国际社会如何看待香港，而港府过去三年的管治换来相对平静，但代价是很多不同的声音没办法表达。他亦都表示，港府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针对外国联系及间谍罪等立法，可能影响国际传媒的生存空间，他认为是弊大于利。下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2023年踏入尾声，今年年初开始，香港恢复和中国大陆全面通关，全面撤销防疫社交距离措施，踏上复常之路。不过接近一年以来，香港经济复苏的表现却远逊预期。限聚令全面取消之后，香港人的集会和游行自由就未全面复常，游行人士要挂颈牌，自行拉起封锁线才能够上街表达诉求。这些不似预期的新常态引起香港各界以至国际社会高度关注。香港民主党前主席刘慧卿星期四，即12月28号在网台节目 ChatDP with Emily 邀请记者协会前主席杨建兴评论过去一年香港大事回顾。 杨建兴表示，过去接近一年，香港发生了很多重大的变化，官方经常标榜由乱及治，由治及兴，但他认为在管治上很明显，香港过去一年几乎没有游行。过往的六四是悼念死难者的烛光晚会，今年就变成中国内地30多个省市的乡里情嘉年华，完全是另一回事，而七一更加不可能再有大游行。杨建兴提及，美国智库加图研究所和加拿大智库菲沙研究所12月19日共同发表的2023年度人类自由指数，香港的排名由去年的29位大幅下跌17位至到今年的46位。杨建兴表示，2010年香港的排名是第三位，13年间香港的排名大幅倒退43位，今年香港的经济自由度排名仍然相当高，但是个人自由包括司法、言论、集会和结社自由的跌幅最明显，而港府过去三年的管治换来相对的平静，但是代价是很多不同的声音无法表达。
個人自由就好明顯啦，遊行示威啊嗰啲係冇曬，咁然後就係好多社會上唔同嘅聲音，包括新聞自由，咁啊新聞自由嘅排名亦都係相當，即係仍然係相當之低啦。咁其實所以睇翻就係話，自表面上就好似好相對冇乜相對叫做平靜，但係就其實係嗰個代價就係話好多唔同嘅聲音其實係無法表達出嚟。
報告提及，香港、尼加拉瓜和敘利亞是過去15年自由指數跌幅最大的三甲。香港今年在細項的結社、集會和公民社會自由當中，在全球165個國家或者地區當中排名146，言論自由和法治的分數都下跌。兩個研究所在報告中表示，由於香港個人和公民自由大幅倒退，預期香港日後經濟自由亦都會進一步下跌。劉慧卿問及，港府隨即在上個星期四，即12月21日發表千字文反駁報告的論點，楊建興認為做法相當諷刺，因為過往這兩個智庫對香港自由度的評價都相當高，尤其是經濟自由度的評價。楊建興分析，國際智庫對香港態度的轉變亦都反映國際社會近年怎樣看待香港。
Heritage Foundation 嚇，咁智庫傳統基金會嚇，香港政府同佢哋好老友嘅，即係嚟親香港都當我哋貴賓咁。但係兩三年前都已經唔將香港獨立做一個調查排名，因為認為香港已經同內地冇乜分別。咁嗱，啲加拿大、美國呢兩個智庫嘅轉變咧，其實就好反映到。國際社會點樣睇香港啦？另外就係香港實際上一啲嘅自由度嘅一啲嘅變化咧，唔係官方純粹所講，就係話人哋唱衰你啫，人哋抹黑你啫。其實如果唔係香港咁多嘅一啲嘅變化咧，國際社會其實佢哋都係睇香港發生咩事嚇，睇翻啲香港人自己講香港發生咩事，去做一個排名。
杨建兴表示，香港过去一年的经济表现亦都不似预期，财政赤字超过1000亿港元，即是超过128亿美元，财政储备由几年前的超过11000亿港元，即是超过1400亿美元，今年可能已经跌破7000亿港元，即是不足1000亿美元，跌幅接近四分之一。他形容今年香港政府完全是失了预算，特首李家超新政府在兴旺方面完全做不到成绩出来。
年初希望全年复关之后，那个经济复苏下，做很多啲你好香港、Hello 香港、开心香港。实际上看到今次圣诞市道，其实就已经看到香港一些经济财政问题，其实已经开始浮现出来。所以如果即系官方希望香港是一个今年是一个新开始，李家超上任半年正式。整整一年2023 但係喺起碼喺經濟上所謂興旺嗰度咧，其實係做唔到成績出嚟，做唔到成績出嚟，好多仲係一啲好深層開始見到北上嗰啲現象，其實唔係純粹係一個短期嘅，大家都好清楚嚇。咁你香港而家就算做咗咁多嘢，聖誕長假期都係咁嘅話咧，其實會睇到香港嗰個經濟。以至於引發出嚟嘅財政上嘅一啲嘅穩定性咧，其實都已經見到問題啦。
劉慧卿表示，北京官員其實係相當關注香港點樣保持國際化，香港點樣扮演國際化嘅角色。楊建興表示，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七一訪問香港嘅時候，都特別強調香港嘅重要性同埋價值，就係國際化同埋國際聯繫。但係喺政策上就自相矛盾，尤其冇明確咁樣解釋香港喺國安法下嘅自由人權嘅狀況。
但係你會見到佢做嘅好多嘢咧，又會同國際，譬如話就人權問題啊，就香港國安法問題啊。同個國際社會係幾乎即係日日開戰嘅喎，其實嚇、寫出乜都即係唔啱聽就會反駁嘅咯嚇，即係嗰啲回應嘅信件啊、公開聲明啊等等，個語調都仲係相當強硬嘅嚇、即係嗰啲即係喐下就譴責嘅咯嚇，咁然後就對國際關注香港嘅一啲嘅譬如自由問題啦嚇。國安法嘅問題啦，咁就基本上都係一種否認同埋一種反駁，而唔係去真係去嘗試即係理解一下，即係國際社會做生意又好或者生活又好，對香港喺國安法之下，即係其實都唔單止係純粹一條國安法，而係整個人權自由嗰個狀況嗰個氣氛。
司法方面，刘慧卿亦都关注过去一年两宗重大的国安法案件开审，包括今年年初的民主派初选47人案，和12月18号开审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案，加上前支联会政副主席李卓人、何俊仁、周恒同被控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到明年二月中才进行案件管理聆讯，好多被告都还押超过三年才正式开审，是不是还有司法公义？杨建兴表示，国安法案件的保释规定都会陆续见到冲击住过去香港实行的普通法制度。刘慧卿就认为，47人案和黎智英案引起的国际关注，对香港的司法独立和法治值得深思。
那天黎智英开审，我都有去，哇，很多国际传媒，多到不得了。有些案都是，就算你47人案今年年初第一日審在西九那裡那個法院，那條隊是圍著個法庭不斷排了幾個圈，47人，你說多少親戚朋友、只是他們去，不要說排隊黨很厲害、即我們香港有時候就這些事很轟動、有時候大家想想那怎樣搞呢？我們法治、司法獨立這樣、有時候我說希望有法治，我被人罵的，在網上罵我，說我發瘋的、即是喂，那我們當然要有些希望的嘛，你說現在在審緊嘛，沒理由說審緊的，說玩完的啫。
杨建兴表示，其实香港社会的撕裂在2019年之后仍然未复原，从12月10号的区议会选举投票率只有不足三成，可见基本上没有投票的民主派支持者就是沉默地投下了对政府说不的一票。杨建兴回应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港府明年完成基本法23条立法，将会针对外国联系和间谍罪等立法，可能会影响国际传媒的生存空间，他认为是弊大于利。刘慧卿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回顾过去一年香港人的言论和表达自由受到很大的限制，无论是今年三月初的将军澳反填海游行要挂颈牌，以至今年五月初的劳动节游行发起人突然取消申请，他呼吁当局思考是不是要将这些表达自由的空间收到这么紧。 刘伟兴又表示，佢嘅网台节目都系越嚟越难邀请嘉宾出席，亦都反映香港社会嘅言论同埋表达自由嘅缩窄。
而家系越嚟越难揾人上嚟。其实咧，我个节目因为做咗十几年啦，十几廿年啦，咁好多时系有啲系即系唔系民主派嘅，你话建制又好，你话系亲共又好，各方面嘅人都上嚟嘅。但系而家就越嚟越难啦。咁呢个你系睇得到香港社会系嗰个表达自由、言论自由系缩窄得好犀利咯。咁佢哋唔嚟嘅，我相信佢系知道，如果佢嚟后可能会有好差嘅后果，咁佢咪唔嚟咯，系嘛？咁呢个亦都系唔好嘅咯，我觉得。
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2023年。北约迎接了第31个成员国芬兰，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加入了该联盟。然而瑞典的申请仍然被土耳其搁置，预计土耳其将会在未来几个礼拜内批准瑞典的申请，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道路仍然不确定。据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伦敦的报道，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在1949年由12个西方国家成立，旨在为因应苏联而提供集体的安全。在莫斯科于2022年2月份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几个礼拜内，芬兰和瑞典两个以前不结盟的国家申请加入北约。芬兰已经在4月份正式加入了，距离提交申请仅花11个月。我哋歷史上軍事不結盟嘅時代已經結束，一個新時代開始咗啦。芬蘭總統少利尼尼斯托喺4月4號喺布魯塞爾舉行嘅入盟儀式上係咁樣講噶：每一個國家都最大限度地保衛自己嘅安全，芬蘭亦都係咁樣。北約成員國加強咗我哋嘅國際地位同埋迴旋嘅餘地。佢話與芬蘭同時提交申請的瑞典仍然在等待緊。身為北約現有成員國的土耳其推遲了針對瑞典申請的批准，指責瑞典窩藏土耳其認為是恐怖分子的人，其中包括庫爾德族分離主義分子。今年5月，瑞典議員通過新的反恐法，希望能夠減輕土耳其的擔憂，此舉引發瑞典一些土耳其和庫爾德族公民的抗議。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終於在10月份向國會提交一項批准瑞典申請的法案。土耳其國民議會外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福阿特奧克塔伊在11月表示，將會仔細審議這項立法。我們所有的委員會成員將會進行透徹的討論，評估問題並據此做出最終決定。奧克塔伊在11月16日是這樣說的。而12月1日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對記者發表講話，敦促土耳其迅速取得進展。斯托爾滕貝格說，我希望國民議會能夠盡快完成這項討論，讓我們能夠最終批准瑞典的申請。北約成員國於7月份投票決定將斯托爾滕貝格的秘書長任期再延長一年，以便在應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為該聯盟帶來穩定。這是對斯托爾滕貝格任期的第二次延長。在他的領導之下，北約在2023年加強了對烏克蘭的支持力度，協調成員國武器的交付和訓練。北約並沒有自己的武器，而是依賴他的成員國的貢獻。在7月期間於維爾紐斯舉行的年度高峰會上，北約重申了烏克蘭成為北約成員的立場，成員還投票決定簡化他的加入途徑，取消幾乎必須提交成員國行動計劃的要求。該計劃旨在幫助候選國家滿足某些政治、經濟和軍事的標準。透過這個取消的計劃，基本上並沒有其他烏克蘭加入北約的阻礙了，而從根本上話是北約領導人的政治決定。前北約政策規劃負責人、現任政治諮詢公司拉斯穆森全球的執行長法布里斯·波蒂耶是這樣說的。北約還透過組成北約烏克蘭理事會提升了與基輔的關係。烏克蘭表示，面對俄羅斯的入侵，加入北約是確保它的安全的唯一途徑。烏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庫列巴11月29日在該理事會的第一次會議前發表講話，說 乌克兰已经准备好加入北约。就我哋嘅技术能力、管理方法同埋管理军队嘅原则而言，我哋几乎正喺度成为事实上嘅北约军队。库列巴喺布鲁塞尔对记者系咁样讲噶。根据法布里斯波蒂耶嘅讲法啊，北约领导人正喺度为几时接纳乌克兰入盟而纠结。我认为乌克兰可能系最有能力嘅潜在盟友之一，已经唔需要更多挑剔啦。但从根本上嚟讲，呢个系一个政治嘅问题。而家让乌克兰加入，同第一等去相比，边一个嘅风险或益处更加多呢？乌克兰正喺度同北约以及欧盟进行复杂嘅入盟谈判，涉及到大规模改革，同时与入侵嘅俄罗斯军队作战。一啲北约成员国家认为，乌克兰嘅加入必须等到冲突结束，避免俄罗斯同北约之间发生更加广泛嘅战争。波蒂耶认为呢个可能会延长咗乌克兰嘅战斗。佢对美国之音话：如果你咁样讲，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会有另一个动力去继续推进嘅。並將敵對行動水平保持在足夠高的水平，這樣烏克蘭就沒有進入北約的門檻了。在現實中，從戰略上來說，你會看到戰爭以一種如此整潔和清晰的方式去結束，然後自然地讓烏克蘭入盟嗎？波蒂耶問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奇偉以發自倫敦的報導。美日澳近期同一啲太平洋岛国强化安全合作，并签署安全协议。专家认为，贫穷同埋缺乏经济发展系造成太平洋岛国内部不稳定嘅根源。但系中国对岛国嘅经济投资却忽略咗呢啲岛国嘅最重视嘅问题，使到岛国重新审视佢嘅区域架构。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发自台北的报道。
近年来，美国以及是西方盟友和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较劲有升高的趋势。日本政府外务省12月18号表示，透过无偿提供理念相同国家防卫装备品等的新框架，政府安全保障能力强化支持，将会提供非制海军总额相当于4亿日元的小型警备艇以及是救难艇。非制政府在6月表示有意终止和中国的警务合作。而在这个之前，巴布亚新几内亚5月已经是和美国签署了一项防务协议，12月7号和澳大利亚签署安全协议，但是总理马拉普表示巴布亚新几内亚不会选边站，将会奉行与所有人为友的外交政策。另一方面，所有罗门群岛却是在和中国签署了一项秘密安全协议，即将竞选连任的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12月13号指责美国有着地缘政治优越感的病态心理，并且宣称要终结美国在太平洋的霸权。正在非制进行学术研究的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对美国之音表示，近期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太平洋岛国的活动已经对该个地区的状态造成重大的改变。他说，太平洋岛国正在重新审视他们区域合作框架，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应对该个地区不断变化的地缘战略利益，而这个是美国和中国在地区势力竞逐加码所造成。他说，岛国同时亦都保持对非传统安全的强烈兴趣，正在是慎选合作伙伴和模式。太平洋战略专家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庭辉教授认为，美澳等西方伙伴已经是联合在太平洋岛国进行针对中国的强力反制，大致上和美日的安全合作属于外部合作，和澳大利亚则是经贸、司法等内部安全合作，让中国在安全合作方面没有太多的介入空间，只能够往经济合作上面使力。他指出，即使是如此，比起同样希望安全靠美国、经济靠中国的东南亚，经济议题对于太平洋岛国亦都不是最重要的当务之急。
气候变迁或者是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议题，如果连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减排的这个义务。
林庭辉对美国之音表示，好像气候变迁或者是全球暖化、海平面上升的议题，如果连中国这种发展中国家都没有减排的义务，这样对岛国来讲，他们就是认为是一个威胁。 他们其实不像是东南亚国家这样的在意中国对这处的经贸合作，因为对他们来讲，广大的海洋面积就是他们最重要的资产来源。林廷辉还指出，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兴建观光饭店以及是相关的设施产业都是未有进行环境影响评估，令到岛国十分痛恨这种的做法。反观环境保护问题正正好是目前美澳等西方国家所重视，自然令到岛国在国际合作上面有更深的省思。曾经代表澳大利亚机构在所罗门群岛从事疾病研究的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候表示，除了气候变迁等自然问题之外，经济发展依然是大多数太平洋岛国考虑合作对象的最重要优先事项之一。他指出，过去五年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基础建设支出几乎减少了一半，但是中国同时为所罗门群岛十一月主办的太平洋运动会提供的大部分资金，显示出中国观察各个岛国的内政，策略性地选择部分岛国作为拉拢的对象。
A lot of the Pacific Island nation also have their own internal instability challenges.
蔡方庭表示，好多个太平洋岛国亦都面临住内部不稳定嘅挑战。佢哋以前就一直依赖澳大利亚协助佢哋应对安全问题。事实证明，澳大利亚响呢啲方面系可靠嘅合作伙伴，但系亦都必须要承认，贫穷以及系缺乏经济发展，亦都系造成内部不稳定嘅根源。蔡方庭认为，美国总统拜登去年在同14个太平洋岛国领袖举办首次峰会的时候宣布提供超过8亿美元的援助，之后又承诺同国会合作为该个地区再提供2亿美元的资金，令到岛国感受到美国的重视。另一方面，澳大利亚一直是岛国最重要的发展伙伴，特别是工党执政之后承诺将会在2022-23 年的五年里面提供19亿澳元，将援助职能和国防以及安全的合作结合，岛国自然会重新评估在美中竞逐之下的合作方式。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理马拉普透露，该国并未有和中国讨论过安全议题，他亦都表示在经济领域继续和中国的合作，并且在安全议题上面选择传统的安全伙伴，亦就是和澳大利亚、美国等西方国家合作。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庭指出，澳大利亚是巴布亚新几内亚最大的发展伙伴以及最大的援助国，但是2021年就向该国提供了 4.66 亿美元的贷款，成为太平洋地区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交易。澳大利亚2023-24年的分配比太平洋地区的官方发展援助额度的19亿美元当中，巴布亚新几内亚占了 6.162 亿美元，令到该国不单止是在安全上面和美澳合作，同时亦都会收紧和中国的合作。蔡方庭表示，马拉普在同澳洲签署历史性安全协议之后再次强调巴布亚新几内亚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中国仍将会是重要的经济伙伴，但是目前将会限制中国在经济领域的伙伴关系。太平洋战略专家林廷辉教授认为，中国坚持用传统经营方式在太平洋岛国进行经济投资，有很多个项目和岛国的条件和需要根本是不符合。他说，这些岛国来讲，你去投资工厂呢，他们不需要工厂，他们连电力都不足，怎可以去投资工厂呢？所以他们不需要任何什么的加工出口，或者是任何投资的传统产业。中国在太平洋地区的经济投资始终是没有切入核心，忽略了岛国真正的在意的问题，加上美澳日等对该地区的加码实质的动作，往后中国很可能只是对所罗门群岛等少数几个亲中领导人治理的国家作重点的经营。关于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瓦雷在中国签订安全协议之后又宣称要终结美国在太平洋霸权的表态，台湾国际法学会副秘书长林廷辉教授指出，该国并未有国防军，长期以来是澳大利亚协助该国的警务系统来解决国内的动乱，维持治安。索加瓦雷一直是很厌恶澳大利亚，想要引进中国公安取代澳大利亚在该国的势力，所以特别亲中，但是其他的岛国和美澳关系一直是良好。 林廷辉表示，就安全议题来讲，现时美澳已经是回防，这样中国目前应该是会暂缓，就是说目前只是可能集中在所罗门群岛这个环节来进行安全合作。如果美澳仍然是持续积极经营岛国，中国可能会将焦点先转移到中东或者是俄乌。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法学院学术主任赫尔指出，所罗门群岛同英国有殖民地的关系，而巴布亚新几内亚是前澳洲殖民地，在共同利益上面有着密切的联系，这样的历史差异亦都是造成两个岛国在美中拉锯战当中态度如此不同的原因之一。曾经在所罗门群岛长期工作的澳大利亚国际关系观察家蔡方廷表示，所罗门群岛的种族派系会同政治派系结盟，造成社会的不稳定以及是复杂性，使到境外的政治势力有机会影响它内部政治，而中国对岛国的支持方式又会加重岛国内部的风险。蔡方廷表示，太平洋岛国过去在统治以及发展方面重度依赖国外的捐款，然而最近款项获取方面是发生了转变，使用直接预算支持以及贷款来提供援助的比例大增，这个亦都就大幅增加了该个地区持续性债务的风险。蔡方廷认为，澳大利亚和太平洋岛国的信任关系最长久亦都是坚实，澳大利亚应该利用这个契机，在协助岛国解决气候变迁问题方面增加投资，严格审查对外援助结构，提升治理，并且积极地与台湾等太平洋地区拥有长期合作的民主国家合作，向岛国提供更多元的诱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台北报道。
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日前发表报告说，女性在中国领导层当中所占的比例太低，导致代表性和发言权都受到限制。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承诺致力于男女机会平等，但最近却呼吁女性回归传统的家庭角色。据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分析家担心隨著中國領導層呼籲婦女回家、回歸家庭和傳統的角色，未來華裔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將會進一步削弱，他們亦都擔心由於領導層中女性的缺少，女性缺乏為她發聲的代表，未來中國婦女權益可能會受到損害。該委員會在12月19日公布的報告說，根據中國國家統計局2022年的數據，中國人口包括了6億9000萬名女性和7億2000萬名的男性，女性約佔總人口 48.9%， 在約9800萬中共黨員當中，約有2900萬名女性，約佔總數的三成，但是女性在中國政府高層領導職位當中的比例不到 8%。 2022年10月份中國共產黨的第20次代表大會產生的新一屆24名政治局委員當中，沒有一個是女性，是25年來的第一次。7名政治局常委當中亦都沒有女性，自1949年建國以來，中共政治局一共出現6名女性委員，分別是江青、葉群、鄧詠超、吳儀、劉延東、孫春蘭，其中後三人曾經被任命為國務院副總理。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開始，每一屆政治局至少有一名女性委員。1997年中共十五大的時候，吳儀為候補委員。報告亦都指出，中共建國70多年來，從未有女性擔任中共總書記、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和國家主席這三個最高領導職位。六名女性委員當中，有三名是男性高層領導人的妻子，江青為毛澤東的妻子，葉群為林彪的妻子，鄧詠超為周恩來的妻子，高層領導中的女性代表非常缺乏。從歷史上來看，在大約300名中央委員會成員當中，女性代表的比例很少會超過 10%， 2022年的数据显示，205名正式委员当中只有11名是女性，仅占全部人数的 5%。 171名候补委员当中有22名女性，仅占 13%。 不单止是中央高层，在部会、省级和地方政府女性领导人的数量都少得可怜。中国现任的26名部长当中仅有2名女性，分别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王晓平、司法部部长何荣，他们都是在过去一年内被任命。中国的31名省级党委书记当中则没有一个人是女性，31名省长中有2名女性，为黑龙江省省长梁慧玲以及内蒙古自治区主席王丽霞。网易新闻今年2月份的统计，绝大多数省份都有女性担任副职位，例如上海市有3名的女副市长，广西藏族自治区则有2名女副主席。这则新闻认为这样能够体现女人能够撑住半边天，巾帼不让骚眉，但是亦都没办法掩饰女性在中国官场中的性别劣势。在军队中的女性领导人就更加稀有了。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2020年的数据，女性约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人总数的 4%。 报告指出，从来都没有女性持有高阶层的指挥或者是政委的职位。解放军女性曾经获得的最高军阶为中将，仅有2位，其中聂荣臻元帅的聂力在1993年晋升为中将，他的丈夫丁恒高于同年晋升为级别更高的上将。徐丽丽是从最底层的护理员和打字员做起，于2010年晋升为海军中将。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一直在积极争取联合国各种重要机构和其他国际机构的领导权，试图推动国际组织的改变，使到他们更加符合中国的利益。但USCC 的报告说，39名担任主要国际组织的高阶层领导职位的中国公民当中只有8名女性。甚至联合国也表达了对中国领导层当中女性缺乏的关注。今年5月，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就在一份报告中建议中国采用法定配额和性别均等的制度，来到加速实现女性在政府中的平等代表。女性在政府机构当中所占的比例偏低，不单止是中国一个国家的现象，其他国家亦都有，但有些国家例如法国、卢旺达等多个国家都为女性保留法定配额或者是职位，规定在某些政府机构中女性至少要占据一定的百分比。不过在中国仲从未出现过同女性领导人配比有关的讨论和方针。USCC 的报告还注意到一个变化的，报告说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明确地承诺男女机会均等，但是最近却将言论焦点转向男女性在社会和家庭中的传统角色，即由女性去承担生育子女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今年10月30日，习近平和中国全国妇联新一届领导班底成员集体谈话时强调，要引导广大妇女发挥在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树立良好家风方面的独特作用，并要积极培育新型婚育文化，加强对年轻人的婚恋观、生育观、家庭观的引导。这个不是习近平第一次强调这样的价值观了，在2013年他第一次对全国妇联谈话时就已经传达了很多弘扬传统家庭美德的观念，希望妇女回归家庭，扮演好传统在道德和劳动方面维系家庭和谐稳定的角色。中国妇女全国代表大会每5年举办一次，通常内容为肯定妇女的作用并向广大妇女做出承诺，但在今年的大会上，习近平未有按惯例提及职场女性，相反他的谈话多了防范化解妇女领域风险。他的副手丁薛祥在开幕致辞时都打破了20年来的传统，并未提及男女平等这个中共基本的国策。在毛泽东时代他的名言，妇女能 頂半邊天廣為流傳。當時中國女性參與工作的比例和女性的經濟地位亦都因此高過全球的平均。在這個基礎上，中國產生了很多優秀的女性企業家。根據2022年胡潤全球百首起家女企業家榜統計，中國有78位10億美元級別的女性企業家，佔了全球124位的約三分之二，遠遠超過第二名的美國的25位。美國加州巴萊分校講師徐訪認為，中國政府對於女性應該回歸家庭的輿論引導應該與中國現在生育率大幅下降有關，但他認為這樣的輿論引導可能會削弱女性在公共領域的參與。觀察家都注意到，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擔任了中共總書記十年裏面，不單止政治領域和高層政府職務中的女性人數下降，職場上的性別差距亦都似乎擴大緊。根據世界經濟論壇發表的2023年全球性別差距報告，中國在146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107位，比2022年下降了5名。這個排名主要調查男女之間在經濟地位、教育程度、健康與生存和政治權利這四個方面的差距。在主要參考到政治領導力中的性別差距的政治權利領域，中國在146個國家當中僅排名第114名。值得一提的是，中國在該報告於2006年第一次發表的時候，在115個國家和地區當中排名第69的，最高的名次是2008年在130個國家和地區當中的總排名中獲得第57名，在政治權利的排名當中獲得第54名，並且在此之後逐年下降。相反，歐美等國家女性領導人的比例獲得顯著的提高。不過，加州大學帕萊分校的徐訪指出，即使毛澤東的口號「婦女能頂半邊天」只是短暫的現象，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中國鄉土社會對於女性本身的職能就是養兒育女的認識。在貧困地區，這麼多年來一直都有針對女性的選擇性墮胎存在，屋企裏面有限的資源亦都大多數供給個仔。徐訪說，從三從四德，從孔夫子開始，這些觀念其實一直都沒有變過。在中國的計劃經濟時代，因為同工同酬的政策，中國在第一屆人大會上就將男女同工同酬寫入憲法，女性就業就得到鼓勵，男性在職場上的特權並沒有那麼明顯。在很多年前，中國就有女醫生、女律師、女廠長，但徐訪認為這個並不表示中國女性在當時的地位比較高，因為政府領導層當中的女性一直都稀缺的。在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化為市場經濟的過程中，雖然中國女性教育程度得到相當的提升，但職場性別歧視仍然扯他們後腿，妨礙他們充分發揮潛力。年輕的女性在中國找工亦都面臨很多的歧視，二十幾歲碩士博士畢業的女性在找工的時候會被用人機構擔心她們入職沒多久就懷孕休產假，因此遇到同性別有關的職場歧視。智聯招聘發表的2022中國女性職場現況調查報告顯示，有 61.2% 的女性在求職的過程中被問及婚姻狀況。法治日報今年2月的調查就顯示，即使國家規定企業面試不得詢問婦女婚育狀況，負責招募的人力資源部門亦都會透過旁敲側擊的方法去了解這個內容。美國加州大學帕萊分校的徐訪說，中國女性在二三十歲的時候會受到因為結婚生子而帶來的職場歧視，到了四五十歲可以勇攀職業高峰的時候，又因為退休年齡的限制受到打擊。根據國家規定，中國全民所有權企業、事業單位和黨政機關、群眾團體的工人，男性的退休年齡為60歲，女性的退休年齡為50歲，有些工種則可以享有提前5年退休。黨政機關、群眾團體、企業、事業單位的幹部的退休年齡為男性60歲，女性55歲。長期研究中國社會問題的徐訪認為，因為華人女性的退休年齡實在太過早了，四五十歲的中國女性如果做到企業或者機構的中層，本來就應該呈上升的趨勢，但因為即將退休不再得到重要的項目或者新的機會，亦都不再被賦予重要責任，他們即使能夠 有能力出众，亦都好难得到向高层攀登的机会。即使他们有个研究成果或者是获奖的经历，依然被认为你已经有过你的辉煌时代，你可以退落来了，你的职业生涯应该结束了。他说徐晃并不看好未来中国女性的政治地位能够提升的，他认为中国女性在追求权力的时候缺乏能够学习的榜样，中国历史上寥寥无几获得最高权力女性如武则天和慈禧太后在大众舆论中的形象都是非常负面。他亦都担心由于中国领导层中女性的稀缺，女性缺乏能够为她发声的代表，女性的权益可能会受到损害。被女性诟病最多的法律之一就是民法典中离婚冷静期的设定。2020年离婚冷静期通过时，就在网络上遭到大量女性网民的反对，除了认为应该拥有离婚的自由之外，很多网民表达对女性家暴受害者离婚不成仍然被逼留在施暴者身边的担忧。2020年至今，传媒已经通过了很多宗女性遭受家暴依然无办法离婚的例子。另外，由于中国政府越来越强调女性作为母亲和照顾者等传统角色的价值观，女性主义的声音亦都同样遭到压制的。2021年中国社群媒体豆瓣突然解散了10个和女性主义相关的讨论群组。分析家指出，对于反对女权主义者来说，女权运动的大张旗鼓既动摇了传统的父权体系，亦都威胁到中共的政权稳定，因此要求女性保持传统的家庭角色。分析家认为，在这个大环境之下，中国女权运动的生存空间将会日益紧缩。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刘文发自奥斯丁的报道。没多久之前，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强调要确保粮食安全，毫不放松把握好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安全供给之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礼拜再次围绕粮食安全等问题召开三农、农业、农村、农民工作会议，督促地方政府全面落实粮食安全党政和国策。据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从缺乏关键核心技术到过度依赖石油进口，中国近年来不断暴露出一些严重的战略软肋，而粮食安全的问题亦都很可能成为中国另一个潜在安全隐患。话中国粮食短缺言过其实，然而北京仍然担心粮食供应和粮食进口可能会被其他国家武器化，从而影响到中国的国家安全。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吉纳维夫唐纳隆梅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是这样讲的，中国官方统计的数据显示，粮食已经连续19年大丰收，市场供应充沛。在中国国务院今年就粮食安全问题专门召开的记者会上，中国负责粮食供应的国家粮食与物资储备局局长从量称中国口粮自给率达到100%以上，是绝对安全。然而官方的其他数据则显示，中国的口粮虽然能够自给，但这就并不意味着自产粮食就足够养活全国的人口。口粮通常仅是指稻谷和小麦，但是玉米、高粱、豆类、农作物等更加广泛意义上的粮食种类则需要大量入口。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报告说，到了2021年到2025年的十四五期末，中国有可能出现 1.3 亿吨左右的粮食缺口，其中谷物的缺口约为2500万吨。中国现在是全球最大的农产品入口国，去年粮食进口高达1亿4千万吨，相较之下，全国粮食总产量为6.8亿吨。尽管中国官方统计话，粮食产量近20年嚟一直喺1.3万亿斤以上，但中国嘅宏观经济发展论坛去年一份报告话，而家全部食物已经超过咗1/3依赖入口，粮食自给率越嚟越低。 最近20年中国的食物安全保障水平，亦即食物自给率，从2000年的 93.6% 下降到去现在的 65.8%。 大量的进口甚至对全球的农业现状亦都带来巨大冲击。总部设在伦敦的经济政策研究中心上个月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说，中国制造业的崛起几十年来一直为世人所瞩目，但鲜为人知的是中国农产品进口的激增亦都为全球带来巨大的冲击。这一篇的研究报告说，中国对食品进口的需求导致全球耕地显著增加，同时亦都是全球森林遭到砍伐的一个主要因素，占了全球砍伐面积的三分之一到三分之二。大量农地被移作他用，农村城镇化、饮食模式的改变等等多种复杂因素，都导致未来十年内中国的粮食安全仲可能面临更为严峻的挑战。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食品农业与生物工程教授及水质专家海伦·曼克尔说，在2000年的时候中国仲能够自给自足，但在过去20年左右情况发生的变化，其中部分的原因是农业土地越来越少，将农业土地从种植食物转变为其他的用途，例如城市的发展，将农业土地转变为工厂。他说在过去十年里面，中国失去的耕地面积为 5%， 这对一个国家来说确实是没办法承受的。中国农业问题专家在宏观经济发展论坛上的报告说，中国的大豆自给率在2000年时为 62.4%， 20年后已经下降到去 16.6%。 在工业领域，廉价劳动力奠定了中国制造业起飞的基础，而农业则几乎正好是相反的。根据中国官方数据，中国粮食种植的人工和土地成本都明显高过美国，例如小麦每个英亩的成本近1000元人民币，而美国仅是318元，是美国的三倍多。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 CSIS 全球粮食与水安全计划主任海特林·威尔斯说，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将会需要继续依赖贸易来到满足它的部分生产需求。随着社会逐渐富裕和都市化，中国的食物消费结构亦都随之改变的。威尔斯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大众更加偏好更加昂贵、更加多动物性的蛋白质、更多水果和蔬菜，而生产一些食品亦都更加困难了。他说自给自足在政治上吸引人，但要明白这个是一种政治愿望。在现实中，世界上很少有国家能够有真正的自给自足，包括美国和挪威这样的富裕国家亦都要进口某一些食品的。中国粮食不单止对外依赖度高，而且高度依赖屈指可数的几个国家，尤其是过度集中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被认为是潜在地缘政治风险极高的国家。官方去年透露，所有进口来源国中，美国为第一大粮食进口来源国，占进口比重高达 37.3%。 为了不要将鸡蛋放在同一个篮里面，中国多年来致力于使到进口多元化，目前已经同1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某种形式的粮食合作关系。英国格拉斯哥大学社会与环境永续发展学院教授托塔哈达说，中国已经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以及拉美和非洲建立起一个粮食供应网络，有更多的选择来到取得食品产品，不单止是美国的。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中国从以前的事件中吸取了教训，如果同美国再次爆发贸易战，将会有更好的准备。中国的另一个大战略的隐忧就是担心海上食品贸易被切断。农业问题专家吉纳维夫·唐纳隆梅将马六甲海峡和巴拿马运河等称为食品樽颈，指出中国对马六甲困境尤为担忧。他在写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鉴于频繁的延误和潜在碰撞的担忧，更加不用讲话美中在南中国海和台湾问题上日益紧张的局势以及复杂的地缘政治环境，北京对粮食进口供应倍感担忧，担心美国在发生军事冲突或者其他问题时实施海上禁运。马六甲海峡最窄的 地方的寬闊度僅為 1.7 英里，堪稱天然樽頸，極容易封鎖。目前由新加坡、馬來西亞和印尼三個國家共同管轄，而美國和這些國家都有緊密的國防關係。去年2月，美國曾經批准向印尼出售價值高達140億美元的軍火，而相較之下，到今年9月為止，美國國務院在拜登總統期間向國會通報的對台軍售為50多億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孫成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好啦，聽過以上一段的報導之後呢，又結束了第一個鐘頭的時事經緯環節。我們陣間回來會有第二個鐘頭的廣播，請大家不要離開收音機。